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是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一节到第六节，以及第十四到第十五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以及第十四到第十五节。经文是在教会圣经旧约的第1020页。1020页。如果翻到了，我们就来一起攻读。请。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第十四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今天的讲员是国美传道，正道的主题是尽忠职守的侍奉。我们请国美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月我会两次来到各位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阿摩斯书的信息。我很高兴每次能够来百姓分堂的时候，都看到许多过去一起在聚会的弟兄姐妹。求神赐福这个教会，更多的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阿摩斯书第七章的经文。先知阿摩斯，他的名字希伯来语的意思是负荷或者是挑重担的人。有可能阿摩斯的父母生他之后，觉得家中又多了一口人要养，是一个担子。也有可能阿摩斯的父母期望他能够成为一个背负重担的人。阿摩斯出生在南国犹大伯利恒南边的一个乡村，叫做提哥雅。他是一位牧人，牧羊人。圣经上说，他又是修理桑树的。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他来到北方以色列来传警告的讯息。我们知道当时犹大王是乌利亚，北国以色列王是耶罗波安二世。以色列那个时候，他正是处在一个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的局势。这个处境，我们把它类比一下，有点像是今天的中国是处在一个世界的强国的地位，正是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景象。如果神呼召你到中国去向习近平传警告悔改的信息，你敢去吗？中国方面会不会觉得你是来搞统战的呢？打着传福音的口号，其实你的骨子里你是个匪谍。可能你还没有传讲信息，就先被抓了，下在监里。阿摩斯当时所面临的处境就很类似，非常的艰难。今年开始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先知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全国上下不公不义，官商勾结，偶像崇拜，道德败坏的一个环境。先知们传讲信息的对象，上至君王、百官、 宗教的领袖，下至平民百姓，他们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而且神要他说的时候，他就必须直言不讳，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啊，我们在先知书里面看到先知以赛亚，啊，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此，以赛亚蒙召作为先知。以赛亚服侍的时间跨越了四个朝代。根据犹太法典的记录，当以赛亚老年的时候，他因为不肯遵行马拿西王要他去拜偶像，最后他被下在监里，他为主殉道，他被锯子给锯死。另外，先知耶利米因为忠心传讲神的话，我们看耶利米书，耶利米遭受到种种的迫害。进入阿摩斯书第七章，我们看见，即便当时阿摩斯被拒绝，遭遇人的陷害、毁谤，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神还要透过三个异象，要他去向以色列人发出那个警告的信息，传递审判的信息。我们看见阿摩斯依然忠心到底，因此今天我要透过阿摩斯书第七章经文讲解的题目是尽忠职守的侍奉。我们大纲分为两段，啊，第一段是七章的一到九节，看见阿摩斯忠于主的话，并且恳切的代求。第二段十到十七节，忠于主托付的职分。好，请大家翻开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节。第一节这里我们看见神主动的向先知启示，他让阿摩斯透过从神而来的异象，知道神计划要做些什么。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那边有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让阿摩斯看见的第一个异象是蝗虫的异象。第一节，为王割菜之后，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时农作物的收成，第一期出熟上好的农作物是要缴给君王做纳税收用的，那第二期的收成呢，才是归老百姓所有。但是当第二期的农作物的幼苗才开始抽芽成长，要结果实的时候，神却使蝗虫滋生繁殖，哇，非常多，那个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而是神审判的领导。阿摩斯也看着蝗虫把农作物，啊，草木都吃尽了，没有留下来给人和牲畜，以色列民的生活顿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其实我们看圣经旧约，蝗灾，啊，就是蝗虫这个灾害，常常是神用来，管教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阿摩斯恳求神的赦免，我们看见他的祷告非常的直接坦诚，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他相信只有得到神的赦免，才能够止息神的愤怒，免去神审判的刑罚。在诗篇一百三十篇三到四节那里说，主耶和华啊，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即便 以色列民败坏得罪神，但是阿摩斯他深深的知道耶和华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神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神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在阿摩斯的眼中，雅各是微小的，是败坏的，是软弱的。这里的雅各啊，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指以色列的统称。因此在神震怒的当下，我们看见阿摩斯他为以色列人的祷告，他是抓住神公义慈爱的属性，他直接的坦诚的来为以色列民代求，他求神免去蝗灾，使以色列不至于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圣经看到这边的时候，好，我们时常会为着家人朋友或者是教会中软弱的肢体来祷告，当我们祷告很久都没有看到有什么改变的时候，好，我们就会灰心，有的时候就想算了，他就是改不了。我们忘记这些是我们需要代祷的对象，他们其实是没有能力来振作的，来复兴的。就是因为他们很软弱，所以才需要你跟我持续不断的来为他们祷告。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三十三节那里记载，索多玛俄摩拉罪孽深重，连父神都听到了人的抱怨。正因为亚伯拉罕知道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个绝对不是神所喜悦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是公义的神吗？他断不会这样行。因为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吗？恶人死亡岂是神喜悦的吗？上帝虽然嫉恶如仇，但是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先爱我们。神不是喜悦他的子民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因此亚伯拉罕五次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啊。有人说也许亚伯拉罕继续的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的话，可能上帝就不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祷告不是妄求哦。在这里我们看见认识神的属性，使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第二节下半节他讲，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看见以色列民的微小败坏毫无能力，他们承担不起这个蝗灾的审判，因此他求神施恩怜悯来赦免他们的罪。第三节这边讲到耶和华后悔，是指神改变心意，神暂时的撤销了审判，不降下蝗灾。耶和华后悔是一种拟人化的描述，可能会让你我会误会说，哎，是不是神做错事，神在那边懊悔呢？不是的，神是信实的，他不误事，他也不需要后悔。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二十九节那边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在圣经中我们看见神会根据环境 根据人的因素来改变他先前的旨意，或者是采取不同的行动来成就神神圣的旨意。旧约中多次的提到神后悔，并不是说神做错事了在那边懊悔不已，而是指神为着人的堕落败坏感到忧伤，或是说他改变心意要撤销他先前所要做的行动。以色列人能够侥幸的逃过这场致命性的灾祸，是因为神听了阿蒙师的祷告，但是神圣洁公义的属性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第四节，神又让阿摩斯看见第二个异象，神吩咐这个烈火降下来惩罚审判以色列人。我们在看圣经旧约的时候，这个圣经中有一些其他的例子，神降火来审判恶人的例子。在创世纪的19:24，神将硫磺与火从天 下降、把罪恶之城索多玛跟俄摩拉给烧毁了。在民数记的16:35那边也看到，当可拉党的人要公然的反叛，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把他们都烧灭了。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异象，烈火的审判将深渊的水都烧干了，整个大地都受到这个烈火的焚烧。阿摩斯眼见土地要被烈火烧尽，他就第二次的来祷告，恳求神撤销他的审判。他没有求神赦免，而是求神止息烈火的蔓延。神垂听了阿摩斯的祷告，立刻撤销烈火的审判。在这里我们再次的看到神显出他的忍耐和恩慈。许多时候神耐心等候你我回头，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像先前一样，他只是暂时延后这个审判，他并没有赦免以色列人。神没有赦免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有的时候人心并不会因为苦难而使人悔改，然而人若不是因为神管教而及时悔改，随之而来的是更严重的审判，恐怕到时候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第三个异象是准神的异象，这个异象跟我们下个星期第8夏果的异象是前后呼应的。他强调神不再宽恕以色列民。阿摩斯看到一道墙是按着准神来建筑的，神拿着这个准神呢，在这个上面神问阿摩斯，阿摩斯啊，你看见了什么？神要借由准神的异象来宣告他的审判，他不再宽恕以色列民了，而且丘坛跟圣所都要被毁，甚至连耶罗波安的宫殿也不能幸免。我们知道准神是建筑的工具，墙壁必须笔直才不会倒塌，但是如今以色列好像一道歪斜的墙壁，随时都有塌下的可能。第8现代中文译本它是这样讲的：我要挂起千锤线，让我的子民知道他们正像一道倾斜的墙。这里将神比作建筑者，神手拿着准绳来衡量他的 工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也要用他的话，就像这个准绳一样，来提醒你跟我。以赛亚书的28:17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砣。耶利米哀歌2:8那边也说，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第9再次的说明，神审判以色列宗教和政治的领袖，因为他们才是罪魁祸首。耶罗波安一世当政的时候，以色列民除了在但和伯特利敬拜偶像金牛犊之外，还在那里，就是在丘坛的旁边还建殿，作为北方敬拜的中心，并且他们还将那些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甚至把他们安置在伯特利的圣殿来侍奉神。这些行为触犯了神的圣洁，惹神发怒。因此阿摩斯严厉地警告以色列人说，神必定把以色列各地的丘坛跟圣所统统毁灭掉，不仅是这样，连王室也要遭受审判。第9下半节里面讲到的耶罗波安的家，是指耶罗波安的王朝。历史证明神的审判是真实的。我们在列王记下15:12那边看到，这是从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话果然应验了。耶罗波安王朝的遭遇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从他做王统治开始，就敬拜偶像，远离神，陷全国的百姓在罪中。因此神要借由先知的口来宣告他的审判，说明这一切的毁灭都是神的作为。从以上这9的经文里，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看见，第一，在过犯中要及时的回头，神的宽容绝不是纵容，神必审判罪恶。所以没有真实的悔改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眼前暂时的平安是出于神的怜悯，他的宽容绝对不是纵容，为要给你和我有回头的机会。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其次，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祷告不是妄求，认识神的话，认识上帝完美无瑕疵的属性，是我们敬虔祷告的立足点，使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按着神公义、慈爱、怜悯、圣洁等等的属性，为自己求，也为别人代求。这是在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到提醒学习的事。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是阿摩斯书的7:10-17，讲到忠于主托付的职分。第10，伯特利的祭坛，这个祭坛原是耶罗波安一世建立的，他当初建殿的目的是想避免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企图借着政治跟宗教上的联合，来使北国以色列的国势能够得到一个稳固。他把耶和华独一真神的信仰异教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那里设立金牛犊，让人民膜拜，而且他也把敬拜世俗化了。为什么呢？他把不是属于利未人的凡民 来做祭司。我们知道祭司的职分是利未人才能够做的，但是耶罗波安一世他却立不是属于利未人的凡民来做祭司。祭司亚玛谢是负责伯特利圣所的祭司，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亚玛谢只是一个虚有其名，只为谋生，他把这个祭司当作是一个职业啊，只为谋生来做这个祭司。在这里我们看见亚玛谢很有可能是王室的祭司，因此当他听到耶和华借先知所说的预言时，他差派使者带信给耶罗波安二世，告诉他这个阿摩斯所传讲的是一个扰乱民心的信息，说他企图要背叛。他认为阿摩斯是犹大人，不应该来干涉北国的宗教跟内政。阿摩斯对北方的信仰、君王诸多的批评，其实是等同于指责亚玛谢，你没有做好你祭司该做的责任，也威胁到亚玛谢的名声和地位。亚玛谢认为，若是阿摩斯继续的来攻击掌权者，并且对人民的信仰生活肆意的加以批评，可能会造成北国以色列民的混乱跟不安。十一节我们看亚玛谢他故意将这个第九节耶和华对耶罗波安王朝的审判我们看第九节，他说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是指对这个王朝的审判。他说成了什么？他说成了是阿摩斯针对耶罗波安说的，因为在十一节讲到耶罗波安必被刀杀所以耶罗波安面对神审判原是神的旨意。可是亚玛谢却故意的把阿摩斯做先知应该做的职分，以及以色列人将要面对到的危机，解释为一个政治的阴谋，想要使王对阿摩斯有成见。我们在阿摩斯书第七章里面并没有看到耶罗波安二世针对亚玛谢的投诉是不是有做什么反应。好，十二到十三节，很可能因为耶罗波安二世没有直接的插手管这件事情，或者是王授意让亚玛谢来处理，所以亚玛谢就亲自出来来拦阻阿摩斯继续传道。亚玛谢称阿摩斯为什么先见先见就是先知的意思，而且命令他你要逃回去，再不走的话你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亚玛谢把这个侍奉神当作是一个谋生之道图利的途径，为什么呢？他跟阿摩斯说你要回去糊口他把先知的这个工作当作是一个职业，而且他禁止阿摩斯在以色列说预言，其实就是等同于拒绝神的警告，这个是大大的得罪神。十四到十五节，阿摩斯先知他为自己的身份辩护，来说明他蒙召的经过他之所以传讲神的话，是因为神的呼召，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为了说明神在他生命中的主权，他在五到十七节三次的提到耶和华的名字。阿摩斯说他不是职业先知团体的成员，他更不是训练先知学校的门徒，他原来是一个牧羊人，他是看管果园的。后来神呼召他做先知，他就放下了放羊的工作和整理桑树的工作，他来到北方以色列来传讲神的话。十五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阿摩斯没有忘记 他蒙召时的经历。这个选召啊，直接的解释是抓取的意思。这个动词强调了神的主权和拣选。换一句话说，阿摩斯成为先知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意愿，而是神的主权跟拣选。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他侍奉的去向。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圣经中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一章的6-9节，当神呼召耶利米来当先知的时候，耶利米说什么呢？耶利米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这是先知他所托付的使命，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要说。因此无论耶利米在服事的环境中他遇到多大的挫折痛苦，在耶利米侍奉的生涯中，他亲眼的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百姓遭杀害，甚至他被藐视，被人说是假先知，他受到羞辱。他听命神的吩咐，上帝叫他不可以娶，不可以结婚，他就终身未娶。他忠于神的呼召，他冒死谏言不讳。耶利米在他侍奉的期间没有掌声，只有批评、逼迫、羞辱和监禁，就是下在牢里。虽然好几次耶利米很想放弃不做了，这么辛苦啊，但是就在他跟神直接坦诚的祷告之后，他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下去。同样的，对阿摩斯来说，成就神托付的使命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他先知侍奉的中心，就是呼吁以色列民从罪恶过犯中回到神的面前来。许多时候我们服侍主的过程，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打退堂鼓，我们心里会有很多的理由啊，理念不合啊，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者是很难沟通，沟通不良，种种负面的情绪跟理由会在我们的心里翻腾。我们常常会忘记啊，神呼召你我在现今的岗位蒙神呼召来做这个服事的那个经历。神把你我从我们原先的身份岗位选召出来，很可能你过去是一位全职妈妈，是一位单纯的上班族，现今你同时也是团契的同工、儿族的老师、教会的执事、传道人，这些都是神对你的呼召和拣选。因此没有任何困难理由可以改变我们侍奉神的去向。环境困难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支取力量，向主要信心，因为连我们的信心都是神给的，不是我有多大的信心可以来服侍主。16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亚玛谢啊，你不要我迫切地对以色列家说预言，好，现在 耶和华透过我要对你说预言。圣经中的以撒家、雅各家指的都是以色列家，这里的第一下预言是描写阿摩斯他迫切地向以色列说预言而口沫横飞的样子。亚玛谢叫他不可以说，而现在神要透过异象来向亚玛谢提出五方面的咒诅，因为以色列民将要被亚述给毁灭。到时候亚玛谢啊，你的妻子将受到迫害，沦为妓女，当众受辱，你的儿女都要惨遭杀害。这个绳子是用来测量地界的工具。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亚述王提格拉斯拉皮列色他侵占了以色列国，把许多的人都杀了，剩余的人都被掳到远方去了。那亚述人后来采取这个移民政策，他把许多的外族人迁到这个撒玛利亚城跟以色列人居住，后来的撒玛利亚人就是因此而有的。后来这个亚述人就拥有了占据那块地方。另外这个污秽之地呢，就是指外邦的国家，亚玛谢你将被掳到外邦，最后死在污秽之地。其余以色列剩余的人呢，也都将被掳到外邦的国家。我们看到亚玛谢的咒诅并不是一个特例，在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的这个20章4到6节那边，耶和华殿的总管叫巴斯户尔。这个巴斯户尔呢，他逼迫先知，他把这个先知耶利米锁在靠在这个圣殿高门内，禁止他传道。耶利米呢就宣告了神对他的惩罚。这个内容啊，我们看到跟这个刚刚上一页的这个神透过阿摩斯对这个亚玛谢的这个咒诅是很像的，有对儿女的咒诅，对家人的咒诅，被掳的咒诅。所以从以上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看见蒙召服侍主的人要忠于主的托付，主是轻慢不得的。先知阿摩斯在他那个时代忠于神所托付的职分是何等的不容易，他传讲的信息对人来说是忠言逆耳，他还要面对人的轻看、羞辱和拒绝，甚至他随时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却至死忠心，他向以色列民说预言，他呼吁要他们及时的悔改。在这里就使我想到约翰福音4章34节，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亚玛谢，亚玛谢不仅有失他祭司的职分，而且他拒绝领受神的吩咐，他还恐吓先知，所以他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这段经文我们查考到这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神呼召每一位信徒都要来服侍他，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是君尊的什么祭司，是属神的子民，神要透过我们忠心的摆上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如果你只是每个礼拜来教会听到，哎呀，听得今天听得到很好就回去了，你没有学习服侍的话，你的生命很难成长。 神要透过我们忠心的摆上来操练我们的生命。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但愿我们都能在神托付我们的事上尽心竭力。我们时常可以用祷告来托住教会，用祷告来托住牧者、传道人、软弱的肢体、未信主的家人。也许你的祷告不是马上就会成就，但是不灰心，该给对方劝诫提醒的时候，不要太冲动，很莽撞的就去讲，要好好的祷告，求神给机会、智慧、爱心跟合宜的话语，成为对方的帮助。千万不要做烂好人，或是只看眼前短暂的安逸，以为可以躲避神的愤怒。所以我们从阿摩斯书第七章带来的信息给我们什么提醒呢？我有三点。第一个，在过犯中要及时的回头，神的宽容绝对不是纵容，神一定会审判罪恶。第二，认识神的属性，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妄求，认识神完美无瑕疵的属性是我们祷告的立足点，使我们凭着信心按着神公义、慈爱、怜悯、圣洁等等的属性为自己求，也为别人代求。最后，今天你我都是蒙召服侍主的人，要忠于主的托付，主是轻慢不得的。但愿第七章的信息能够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常常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早上透过阿摩斯书第七章的信息再次的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实在不配，也时常在软弱当中，你却选召我们成为你使用的器皿。求神加添信心，使我们不因环境上的艰难就软弱，帮助我们远离罪恶，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忠心的在你所托付我们的事上来尽心竭力，时常在祷告中彼此代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